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。
黑暗中曙光乍现，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君王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圣言圣宴，我是亚比该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珊珊。
小燕、珊珊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以赛亚书的查考。查考之前呢，我还是想回顾一下前面我们有六期的真有意思，使我呢对真言又有了新的认识。小燕啊，什么时候我们能来几期唱唱诗篇的主题查经呢？
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个特辑，真的是专门查考诗篇，好像大概也是6到8集左右的，你可以重温。我刚好呢有这个想法，希望能够再查考诗篇一些的主题。真的好，今天你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，我要想想构想一下下一次的特辑啊，谢谢您啊。
好的，今天呢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，查考的经文在以赛亚书33章1到24节，主题就是神是列邦的主宰，讲的都是以色列民倚靠列邦的愚昧。上一周呢，我们在32章看到公义君王的出现，给选民带来了盼望。今天我们进到33章，看到亚述要受的审判，以及神的选民光荣的将来。首先我们请小燕来读一下33章1节好吗？
好的。祸哉，你这毁灭人的，自己倒不被毁灭，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。你毁灭罢休了，自己必被毁灭，你行完了诡诈，人必以诡诈待你。
第一节的经文里面，经文连用两次因果对仗，说出了报应定律，被定罪的最后要承受什么结局呢？
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短短一节经文呢，就已经非常的丰富了。经文是以毁灭人的和行事诡诈的代表亚述两个对仗，宣告报应的法则就是，你毁灭罢休了，自己必被毁灭，你行完了诡诈，人必以诡诈待你。最终的结局就是我们常说的自食其果，他怎么待人，人也必怎么待他。亚述那个嚣张跋扈的性格呢，以为自己能够凌辱其他的列国，无人能敌，但是呢，神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方法呢，施行审判。这里呢，也揭示了一个属灵的铁律吧，这个铁律就是，你种的是什么，你收的也是什么。你的势力再强大也真的没用的，都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，见到一个因果对仗的规律了。
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圣经上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我们作为中国人也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 好的，我们再看到二到四节，这里呢，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祷告。珊珊，你能观察到这个祷告包括哪三方面的呼求吗？
呼求了三样东西，第一样是耶和华，求你施恩于我们，呼求的是恩典。然后呢，说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这个地方我认为呼求的是能力或者力量。还有一个是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，这时候是向神呼求拯救。
珊珊，你总结的特别好，呼求恩典，呼求力量，呼求拯救。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个依靠神度过艰难的一个经历呢？
这样的经历其实在我生活中不是很少，但是呢又不是很大，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特别艰难的时刻。但是在成长的路上，就是这种小的需要我去克服的事情就特别多。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，就比如说以前我是非常惧怕社交的，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意识到这个是我必须突破的一个点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是说在勇敢面对人的这件事情上，我就特别的操练了一下。然后就是只要能去团体活动的时候，我就尽量不逃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虽然在团体活动的时候经常会有尴尬吧，或者有难以融入的时刻，但是呢这个事情操练多了，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事情上游刃有余的程度就越来越强。我觉得这就是你意识到我在神面前需要克服什么，我需要成长什么，然后去勇敢面对的一个例子在我身上。
说明你操练的非常好啊。现在你是对着那么多的听众来分享经文的内容啊，我觉得非常的棒啊。
是的是的，珊珊啊，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哦，有一些大事上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拯救是一件可以见证的事，其实我们在小事上能够观察到神的帮助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时无刻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的，感谢神的恩典。那么我们再往下来看到第五到六节，这里啊，我们看到被尊崇的耶和华，他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？小燕，
神治理国家的根基就是公平还有公义。经文说，他必使西安充满公平和公义，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。其他的国家可能他们凭的是强权，又或者是暴力武力来统治，但是神呢，他是以一个公正的法则来治理万民的。他的治理能够带来经文说的一生一世的保障、丰盛的救恩、智慧还有知识，这个就是神依据的一些法则来治理国家了。
是的，神跟这个列邦的君王所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不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以什么为至宝呢？
我继续来分享一下吧，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很好的反思的。神的百姓呢，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这个至宝呢，我也查考了一下希伯来原文，它的本来的意思是宝物，一个宝库那样子。敬畏神呢，它从来不是一个重担或者是一个捆绑我们的一条命令，而是呢，敬畏独一神是你生命当中应该是最宝贝最稳固的一个财富。任何再凶猛的敌人呢，任何再恶劣的环境呢，都是没有能力去夺走你心里头这个宝物这个宝库的。
非常感谢你哦，你查得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又查了希伯来原文。那么上一周呢，我们教会团契正在查考的是上行之诗中的诗篇128篇，在128篇1节里面就讲到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。这同样也说明了蒙福的根基就是敬畏耶和华遵行神的道。这段经文，珊珊啊，对你当下的信仰发出了一个怎样的挑战呢？
对，其实这个点上我也仔细想了一下，我其实觉得对于我来说，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还是挺抽象的，就是相比于生活中的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我看为宝贵的东西，我生活中我能举出很多样东西我都看为宝贵。比如说我看中我的身体，我看中我的名誉，我看中我的钱，甚至我会看中我的情绪。但是说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件事情，相比这些东西来说就非常的抽象。 如果说在我的生活中我怎么样去迎接这个挑战，比如说在我在意的一个点上，一件小事上，我去反思敬畏耶和华代表什么，然后我宝贵的那些东西代表什么，经常去反思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比如说我把那个别人对我的评价看得很宝贵，然后这样呢会造成我很多的反应，比如说准备不好我就不愿意展现在别人面前，但是说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我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是更重要的事情。比如说当我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，如果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，我就会没准备好就不去做，但是如果我把它看成这是神吩咐我要去做的事情，我就应该勇敢的去承担这个责任。就是说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也照样去做，就像摩西在他捉口笨舌的时候依然去面对法老那种感觉一样。
哦，我觉得好感动，我想回应一下可以吗？
好
好的。
对，我们真的常常会把人怎么看我呢看得非常的重要。现实生活当中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追求安全感，譬如知识啊、学历啊、人际关系啊，感觉那些才是至宝。譬如我们现在真的玩个快问快答，不要想马上回答什么是你最宝贝的，可能为人父母的珊珊一下子就会想到我的孩子。
对，
我的孩子应该是我最宝贝的，或者有的人说我珍藏多年的传家之宝啊。今天这个经文呢给我们发出个挑战，哪些才是最宝贝的，哪些才是你最依赖的，我们都要寻求神的膀臂。真正的安稳呢不在于外在条件，而在于你有多依赖神，而在于你的生命有多需要神。今天这节经文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反思，我觉得也是一个灵魂的拷问，一个挑战来的。
谢谢珊珊和小燕坦诚的一个分享，真的信仰是需要反思的。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要来实践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关于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就是优先次序的选择，就是选择很重要。比方说有一个好名誉是很好的一件事，但是我们在选择先顺服神呢，还是要保守我自己的这个形象最好呢？我们选择了顺服神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的选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到经文七到九节里面。小燕啊，你在这里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呢？
考到我了。我常说以赛亚书，你要知道每篇信息对应哪个年代呢，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七到九节历史背景大概是主前701年，那个时候呢，亚述王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，这个犹大求和的使臣呢，他们逃牢无功啊，痛哭哀嚎，应该是这个背景吧。
那你就讲到了犹大的使臣在这里哭嚎，那么这里还提到了三样荒凉的景象，后来呢又提到了四个地名，那么这四个地名各代表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这里要提到这四个地方呢？
我先说三样荒凉景象，然后珊珊可以说一下那四个地方代表什么。荒凉的景象，第一个是大陆荒凉，行人止息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打仗嘛，导致呢商旅断绝，社会活动、经济发展停滞，整个国家的公共生活彻底瘫痪。第二个景象，敌人被约，列国他们毁约，犹大试图用很多的金银啊、财宝换来的和平呢，瞬间就瓦解了，看到列国之间根本没有诚信可言的。第三个景象就是不顾人民，这个描述呢，更加体现了那些侵略者他们的残暴，社会基本人伦跟秩序呢，完全的崩塌的。三个景象真的非常的荒凉，已经没有希望、没有盼望的一种感觉了。那么至于那四个地方，珊珊可以说一下。
好，四个地方分别是黎巴嫩、沙伦、巴山和加密。我们说到这四个地方的时候，就很快就会联想到一些这个地方的特产，就比如说黎巴嫩，我们圣经里经常提黎巴嫩的香柏木
树。
对，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的北部，它就是盛产那种高大又很坚固的树，就是香柏树。第二个沙伦，那沙伦呢就是沙伦的玫瑰。对，它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区域，它是一片肥沃的平原，然后这个地方繁花似锦，牧场又很肥美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巴山， 巴山就能想到什么？
肥牛。
对，巴山的公牛。就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原的草场，它在约旦河的东边，它有很好的草，所以它就可以喂养出体型肥壮的牛群。然后最后一个地方是加密，说到加密的葡萄园。
嗯，
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山岭嘛，它是在以色列的西北部。它这个地方特点就是风景特别的美，然后植物非常的茂盛。从黎巴嫩、沙伦、巴山和加密，就是覆盖了以色列整片应许之地，而且是资源特别丰厚的地方。
谢谢小燕和珊珊的分享。真的，整个这四块地一出现，就代表了犹大全境，从北到南，从山岭到平原，全面的一个荒凉，无一幸免的。
一连出现了这个羞辱啊、惭愧啊、羞耻啊，好像是有点层层递进。他们是因为这个结盟，我们看到犹大当时就是不是依靠神，他是依靠的是人。
为什么会把这个埃及比喻为海怪，这个拉赫伯？因为海怪是在海。
他们呢，拒绝听真话，只想听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这个人的属灵光景已经非常的麻木了。
哎呀，你看看他是为了我好，对我指出我的这个缺点，好，我应该是谦卑下来去接纳。但是当时的时候，可能心里会有一些厌烦厌听。
犹大去投靠埃及，其实他们是急躁了一点。其实神要他们放慢这个脚步，神要他们安息在神的手里面，但是他们拒绝，不愿意靠神而得救。
你是我亮光，你是我高台，你是我盾牌，你是我磐石，我必不动摇，我必不遭害，我心等候你。
探索圣经真理，
自由提问，
分享感动，
彼此建造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
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经文的十到十二节，这里有神宣告的三句自我行动的话。珊珊，这三句自我行动的话是什么呢？
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勃然而兴，就是三个行动。
那么这里也讲到了恶人，恶人他所怀的是什么呢？他所生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又被什么东西所吞灭呢？
恶人怀的是糠秕，生的是穗棘。特别形象，就是糠秕和穗棘，虽然我没见过，
我也没见过，
但是这样东西呢，一听就是非常没用的，被淘汰出来的一些部分，其实就是想说，恶人所生的东西都是没什么价值，他们的努力也是虚空的。他们被什么吞灭呢？就是你们的气，就是吞灭自己的火，其实是被自己吞灭的。这样我想到了一个词，就是反噬。他们的努力好像能取得一些效果，但是呢，这是有一个巨大的反作用力，这个反作用力呢是把自己吞噬掉的。以斯帖记的那个哈曼呢，他当时就是对莫迪改不满嘛，所以他要设计消灭整个犹太民族，而且他立了一个木架，准备将莫迪改挂上去，但是他这个最后就是反而导致王把自己挂在上面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被自己吞灭的一个例子。
那你在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圣经中的案例，真的就是自食其恶果。那接下来我们读到经文十三、十四节的时候，小燕，你看到耶和华审判列邦和审判犹大的特定目的是什么呢？
我们看一下，审判目的是让远方的人，就是列邦人，还有近处的人，犹大百姓，他们都承认神的大能，当听我所行的，当承认我的大能啊。审判呢不是目的，这个目的是为了彰显神主权的一个方式，使万国万民认识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呢。
这里又讲到了两种人的反应，他们的反应显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小燕，
我们先看一下西安的罪人他们的反应吧。都惧怕，不敬虔的人呢被战惊给抓住，他们就问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？这里就显明神的圣洁可畏，罪人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。那些行公义的人呢，他们可以跟神同住，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，他们也被神接纳呢。 这里呢，13到14节呢，再一次让我们见到神他是公义，他又是施恩的神。对于不悔改的人呢，刚才珊珊也描述了非常的具体了，吞灭的火。那么对行义的人来说呢，神就是坚固的磐石。
是的，神是公义施恩的神，神也是圣洁可畏的神。那么在15到16节，我想请珊珊给我们读这两节经文，读了之后来罗列一下，这里讲到蒙神保守之人的六样品行。
好，15到16节，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塞耳不听流血的话，闭眼不看邪恶事的，他必居高处，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，他的粮必不缺乏，他的水必不断绝。然后六样品行呢，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然后憎恶欺压的财力，不受贿赂，不听流血的话，不看邪恶的事，六个品格。
那这样的人他们的居所和衣食有什么保障呢？
就是形容他们非常稳固，非常丰盛。他们的居所呢，就是必居高处，他们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。衣食呢，就粮也不缺乏，水也不断绝，所以他们就是生活的特别富裕，特别稳固，
一无所缺的那种啊。
再一次让我想到诗篇128篇的1节，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必然蒙福。
我已经领受了呼召，但是感觉很孤单。
回应护照的路上，你不会独自面对，因为神早已为你预备了同路人。良友电台，做你行走天路的知音，与你牵手一起同行。
接下来就讲到西安渔民，他们必亲眼看见什么呢？
渔民这个身份，这个概念又再一次出现了。西安的渔民，他们会亲眼见到王的荣美，看见神的荣耀，还有国度的扩展。可能过去的那些什么恐惧啊，都成为了回忆了。所以他们是一个大的复兴，一个大的翻转吧。
好美的一幅图画。那么小燕，作为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如何胜过外邦的仇敌呢？具体说说我们如何胜过肉体，胜过试探呢？
我刚才在录音之前呢，我也跟亚比该说，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应该就是刚才珊珊分享的六样品行。我们到底这辈子能不能够做得齐呢？可能做到两三样已经非常的不错了。对我们来说，持守那六样品行能够帮助我们生活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。今天我们怎么样胜过外邦的敌人呢？就是你的肉体跟试探呢，我们要凭信心，你要见到君王的荣美。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敌人的强大或者你生活上的艰难转向神的荣耀。我们要操练，慢慢的操练吧，用永恒的视野去看今生短暂的这个试探。我们也要求神呢，做我们的力量，不要觉得我很厉害，我什么都行，一定要靠神，不要靠自己的意志力。再来就是一再强调的，要持守那六样品行，在生活当中你要活出公义，做人要正直，拒绝妥协，这个难的，这个在职场上是难的，拒绝妥协，还要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当神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，你发现呢，你周边那些世俗的诱惑力呢，突然会减低了，突然对你来说就没什么吸引力了，因为至宝那个宝库你已经拥有了嘛，其他东西对你来说也没什么重要了。
总结一下小燕的分享，她讲到我们要来胜过肉体，胜过试探，要持守这个公义的品行，要凭着信心来生活。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说我们不是透过环境来看上帝，而是透过上帝来看环境，这样我们的角度不一样了，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，真的非常的感恩。那么进到20到21节，珊珊啊，你观察到先知透过哪两样永不损坏的配件，他要传递什么信息呢？
先知提到了两样，一样是永不拔出的橛子，一样是一根也不折断的绳索。 这两个东西一出来，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被牢牢固定、永远也不会挪移的帐幕。其实他是想表达神与人同在的这种持久和坚实可靠。
是的，根基永不动摇，然后绳子永不断裂，真的让我们感到了一种坚实和可靠。那神给公义的信徒赐下一个什么应许呢？珊珊，
神的应许就是耶和华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他是我们坚固的保护，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
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应许，就是神的同在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应许。因为我们不管在好的环境中还是在艰难的环境中，耶和华都会亲自的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何等令我们心里的安慰的。而且呢，神就像护城河一样保护环绕我们，仇敌是没有办法靠近的，没有办法攻击我们的，我们在主里面是完全安全的。这也给我们每一个在环境中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小燕，在最后的22-24节的经文里面哦，这里就讲到了耶和华身兼三个身份。那么这三个身份分别是什么呢？
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神就是救主。22-24节让我们见到神身兼哪三个身份呢？第一个，他是施行公义、惩治仇敌的审判者；第二，他是设立律法者，他赐下法则治理万民；他也是统管一切、保护他的子民一位伟大的君王了。
这里我们看到真的神有三个身份，一个是审判者，一个是立法者，一个是君王。对于身体软弱、内心被罪缠累的人，那么我们如何依靠应许来支取神的医治和赦免呢？
首先呢，我们要抓住刚才分享的三个身份。这三个身份让你知道神拥有完全的权柄，他会以恩典复辟所有属他的人，就包括你了。我们怎么向神支取医治和赦免呢？那今天学到的功课，首先就是我们要承认软弱，我不能靠自己得胜的。第二，我要承认罪孽，有时候犯罪觉得自己很污秽，可能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感受，我不敢亲近神，我也不敢祷告。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赦罪的应许，只要你真诚向他认罪，他会接纳你的。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这集常常重复的，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这位审判者、律法的设立者，这位伟大的君王，然后呢，你就大胆凭信心的去领受今天神赐给你的每个应许了。
是的，神给我们有美好的应许，他要赐给我们心灵和身体的医治。当我们的心灵被罪恶所缠累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认罪，向他悔改，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不会再被罪恶所捆绑。那么我们支取的方式呢，真的就像小燕所分享的，我们来信靠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每一句都是有能力的。我们也借着祷告，借着祈求，活在敬畏中，真的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明天呢，我们要进到以赛亚书34章、35章，敬请期待。我是亚比该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珊珊，
再见，
再见。
从起初到结局，你掌管四季，我愿遵循你的旨意。的时间从不是我，虽然此刻不能领悟，我愿相信你的看顾。当晨光驱散夜雾，回首来时的路途，我脚下的每一步
是你恩典的刻度。